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话说1882年，旧历的壬午年，这一年的7月23日，因为发放军粮，在朝鲜发生了一场政变。这场政变啊，是由很多令米感到很不满的士兵发起的。发粮委员会的官员们害怕挨打挨揍，一看情形不妙，吓得是四散奔逃。这件事啊，很快就上报到宣会厅上官闵谦浩那里。说到这位闵大人呢，还得跟您说一嘴，当时朝鲜的国王叫李希，他呀有一个宠妃叫闵氏。这个国王生性软弱，所以啊大权被闵氏家族所掌握。这个闵谦浩就是闵氏家族成员，平常在朝中主管财政和税赋。按道理说，发粮出点小事儿，也不会闹大。如果这个闵谦浩冷静处理，这事也就平息下去了。可这位闵大人偏偏没那么做，他不分青红皂白，下令要镇压这件事儿。因为啊，这些士兵属于闹事行为，所以由汉城捕盗厅将为首的士兵金春勇、刘卜万、郑义吉和江命俊4个人给斩首了。哎呀，这一来呀，这士兵的矛盾迅速激化了。不光是士兵，还有压抑了很多怒火的市民一起发生了暴动。这些人打开弹药库，捣毁了闵谦浩等人的宅邸，而且攻打捕盗厅，然后跑到大院军的官邸，请求他老人家出面主持公道。这个大院军是谁呀？就是当时朝鲜国王李希的父亲。因为当国王成年以后，这位大院军呐，也就退位了。自从国王亲政以来，大院军也受到闵氏集团的打击和冷落。这个老头啊，早就蓄谋颠覆，东山再起，可惜没有机会。哎呦，这一暴动机会来了，机不可失。所以这大院军立刻打起了清君侧的旗号，号召士兵和百姓起来反抗。第二天，也就是7月24日，暴动的士兵和市民冲进了王宫，软禁国王，杀死了闵谦浩等多名大臣。在这场骚乱中，那位宠妃闵氏呢，闵妃也负伤了，不过这个人命大，她装扮成宫女跑了。突然有人说，这闵妃去哪儿了呢？说她逃到日本使馆了。话说从头，自打光绪元年日军侵入朝鲜江华岛后，日军是焚烧炮台、烧杀抢掠，逼迫朝鲜是开埠通商，所以朝鲜军民的仇日情绪日益高涨。大伙儿一听说这个闵妃怎么了，逃进日本使馆了， 这还了得？义愤填膺的军民就把怒火转向了日本人。士兵和市民冲进了使馆，杀死了当时的日本教官觉本等人，而且放火把使馆给烧了。日本公使呢？这个公使啊，身体不错，他的名字叫做花房义治。什么叫身体不错呀？跑得快，所以没死，脱离了险境，后来搭上了外国商船，逃往长崎。兵变发生在23号，暴动24号。应该讲，这场疾风骤雨式的政变来得太突然了。48小时之内，缅氏家族的权力就被推翻了，而长期受到冷落压制的大院军重新回到了权力中心，被人们拥立为国太公。1882年这一年是中国旧历的壬午年，所以在中国的史书上，这个事件又被称作是壬午之变。
从1862年至1900年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，淮军经历了由镇压太平天国到清剿捻军，从洋务运动到中法战争，从甲午战争到庚子事变等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。在这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大动荡中，浮沉跌宕留下了深深的轨迹。往事如烟，岁月如梦，一切转瞬即逝，如鲜花烈火，缭乱纷呈，变数难定。他们的荣辱兴衰，都是历史光焰或暗或明的映射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看上去壬午之变事发偶然，却是朝鲜宫廷以闵妃和大院军为首的两派势力相互博弈的结果。在这场博弈的背后，早已暗潮涌动的中日两国的较量也就从幕后走到了台前。最先得到事变消息的是日本，在接到驻朝公使花房义治的报告后，日本内阁立刻决定出兵济物浦。这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今天的仁川。这日本军队的动向立刻就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。这场政变发生的第六天，7月29日，清廷便接到了驻日本长崎领事黎树昌的报告，说朝鲜发生了兵变，而且日本将出兵朝鲜。朝廷接到报告后，谕令李鸿章、张树声要求他们派兵观察，相机办理。这个时候特别不巧，恰逢李鸿章母亲病故，回老家奔丧。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一职由当时的淮军二号人物张树声署理。张树声接到了电谕，当然不敢怠慢，马上派手下的周父要弄清情况。这位周父也是安徽人，时任金海官道，早年加入淮军，也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之一。当时朝鲜的礼部参判金允植、弘文馆侍讲于允中正好在天津，所以啊，这个周父就向他们俩打听消息。可是啊，当时的消息不灵通，这二位对朝鲜国内的情况也不太了解。等到了第二天，接到了闵妃的指令，他们才以国王的名义请求宗主国出兵讨逆，扶危定亲。了解情况了，所以张树声当即和周父薛福成等人商量，咱们得赶紧做决定，派丁汝昌率领北洋三舰由烟台出发，赶赴朝鲜。 由候补道员马建忠随船同行。其实当时的北洋水师尚未成军，丁汝昌被李鸿章委以督操北洋水师炮船，实际上就是全面负责北洋水师的工作。马建忠也是李鸿章的重要幕僚，这个人比较善于处理外交事务，所以啊，让这两个人去朝鲜处理这人物事变。与此同时，张树声还计划调派步兵随后增援。做出这一系列决定以后，张树声一边向总理衙门打报告，一边致电李鸿章，征求李大人的意见。李鸿章接到了电报，认为水陆并进，这听上去和看上去啊，有点兴师问罪之意，尤其是派步兵，这事儿得慎重，因为啊，万一处理不好，说不定又得打仗。可是总理衙门的态度不一样，非常强硬。总理衙门一直对外都是主张打仗。他当时的电谕是，朝鲜久历藩风，本应派兵保护，况日本出兵用心险恶，吾出师有名，兼可发起阴谋，着张树声着派水陆两军迅赴事机。两边的观点不一样，听谁的呀？当然是总理衙门的。张树声不能犹豫，赶紧调兵遣将，水师由丁汝昌统领，这步兵也就是陆军由谁派呢？此刻张树声的脑海中跳出的第一个人是吴长庆。前文书说过这个人，现在啊，给您简单介绍一下。吴长庆是淮军草创师的元老之一，他呀在早年是老师出身，安徽庐江人。从简历上看，这个庐江和合肥舒城朝县都属于庐州府，所以呀，这个吴长庆和李鸿章、张树声以及刘铭传等人都是老乡，也就是庐州府人士，所以他的部队也被视为是自己的子弟兵。在同治元年李鸿章创建淮军的时候，您记得吗？最早从庐州府不是拉出了四支队伍，叫树明鼎庆，庆也就是吴长庆的庆字营。刚才讲过，吴长庆啊，出身于书香门第，当过老师。他的父亲吴廷湘被保送幽贡生，在咸丰元年举方正孝廉，后来在家乡开门授徒，在当地颇有声望。吴长庆小的时候啊，读书很用功，所以父亲很喜欢他。但是吴长庆有点不走运，数次应试是均告失利，但是这个人呢，并不气馁，他继续用心苦读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金榜题名只是个时间的问题，当然也会光宗耀祖。可惜呀，轰轰烈烈的太平军起义打碎了吴长庆的梦想，也改变了他的命运。话说1853年太平军战火烧到了安徽，他的父亲吴廷湘在家乡拉起了队伍，办起团练。1854年10月，吴廷湘率湘勇民团300余人从太平军手中夺回了庐江城。当时啊，这个战果是了不得的，因为清史稿都记载了，说大江东西以湘兵败贼克城，盖自廷湘始。因为在1854年前后，太平军还是很厉害的，清军那时候是屡战屡败。虽然夺回了庐江城，好景不长，几天以后太平军是大军反扑，3万多人就把庐江给围起来了。当时的庐江城是内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吴廷湘苦战20余天，最后是城破身亡。这一年 吴长庆刚满20岁，这是杀父之仇啊，所以吴长庆发誓要为父亲报仇，所以他集合了父亲旧部数百人，在庐江一带和太平军厮杀苦战，而清政府让他袭父亲的云骑卫世职，准其在庐江、舒城和合肥的东乡招募兵勇。吴长庆从此就开始了自己的戎马生涯。1861年冬天，话说湘军攻占了安庆后，曾国藩是挥师三河，当时的泸州团练协同作战，从太平军手中夺下三河重镇。这一仗之前我们在文中跟您说过，吴长庆在战斗中受到了曾国藩的赏识，而且曾大帅赐予了吴长庆8个字以示褒奖。哪8个字呢？忠孝坚定，不可挠折。与此同时，还把吴长庆所率的团练部按湘军营制收编成一个营，命名为庆字营。对，这就是之后庆军的由来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兴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说起泸州的团练，也是派别林立，山头众多，彼此之间谁也不服谁。前文书和您介绍过，光合肥西乡三山一带就有张树生、刘铭传等，合肥东南三河一带有潘鼎新和吴长庆等人。这个吴长庆啊，和张树生、刘铭传向来不和，除了有派别的这个因素以外，还有官团、民团之分。谁是民团呢？当然是张树生、刘铭传，而吴长庆属于官团。前面不是跟您说了吗？因为啊，他世袭了父亲的云骑卫职务，所以啊，这两者之间总有些矛盾，相互对立。说有一次不知道为了什么事儿，张树生、刘铭传和吴长庆给闹翻了，双方不但动起手，而且啊，吴长庆被张刘二人给绑了。这还了得，民团之间自己内讧了。当时的合肥知县英汉闻讯，急忙致函张刘二人，让他们俩放人。结果这张树生啊和刘铭传就是不肯放，这把英汉急的亲自登门保释，吴长庆这才得救了。等到1862年，李鸿章创建淮军，派人回乡招募泸州团练，合肥西乡的张树生、刘铭传是立刻响应，但是三河一带的潘鼎新和吴长庆却拿不定主意。尤其是吴长庆，他是官团啊，素来和民团不和，心存疑虑。李鸿章一看，我得派一个说客，就派学生刘秉章前往说服二人。刘秉章和潘鼎新以及吴长庆 都是庐江府人，关系非同一般。潘鼎新自不必说，因为啊，他和刘秉章是发小，而吴长庆的父亲和刘秉章是故交，这两家呀还有些姻亲，所以在刘秉章的说服下，潘吴二人率部前往上海，成为庐州团练投奔李鸿章最早的四营基干部队中的两营。加入淮军后，这位吴长庆表现不俗，他征战南北，屡建战功，可是他在淮军中啊始终处于边缘地位。淮军将领都和李鸿章关系密切，吴长庆的家族和李鸿章家族也有联姻关系。什么关系呢？吴长庆的次女吴宝善嫁给了李鸿章四弟李运章四子李金玉，吴长庆之孙吴延氏则娶了李润章次子李经邦六女，叫李静怡。按理来说，这个关系走得也够绕乎的，但是两家确确实实有这种联姻关系。可也奇怪了，吴长庆和李鸿章这俩人反而不和，李鸿章不太喜欢吴长庆。据《一词录》记载，吴长庆和刘秉章关系密切，吴长庆加入淮军以后，最早是编在刘秉章的梁军系列，跟随刘秉章多年，因为刘秉章比吴长庆大七岁，两个人相交莫逆，亲如父子，刘秉章对吴长庆也以为心腹。后来刘秉章称病离营的时候，部队就交给吴长庆统带。1863年在攻占封靖和西塘的战斗中，吴长庆立下了战功，刘秉章举保他为副将。结果您猜李鸿章怎么说啊？李鸿章说，你的部下平庸者也戴上红顶了。哎呦，这话听起来不是奚落人吗？传到吴长庆的耳中，吴长庆心中大为不满，终身引以为恨，这呀可能也是他后来疏远李鸿章的一个原因。李鸿章不喜欢吴长庆的另一个原因还有可能和刘秉章有关，因为这个刘秉章啊，他在淮军中也是一个异类。刘秉章是进士出身，以翰林从戎，在淮军中有如此功名的除了李鸿章也就是刘秉章了。因为我们前文书和您讲过，淮军将领大多都是老粗行伍出身，刘秉章显得有些孤立。此外，刘秉章虽然是李鸿章的学生，但这个人呢，特立独行，按现在的话来说有点不合群儿，许多问题上和李鸿章都不保持一致，久而久之两个人的关系也就疏远起来。可是这一来就影响到了吴长庆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